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各位观众您好，我是赖建国，很荣幸跟大家再一次来查考圣经里面一卷非常非常重要的书，就是出埃及记。出埃及记我们在以前已经讲过它的第一章跟第二章，现在我们在讲到第二章的下半段。在第一章里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埃及那边生养众多，遍满了那个地，好像是得着上帝的赐福，但是呢却因此招来法老的一计。法老呢用三重的计谋要来迫害以色列人，他先要他们做苦工，后来要这些收生婆把这些以色列男孩给杀掉，后来呢干脆号召全国的人一起把以色列的这些男婴都丢在尼罗河里边淹死掉。就没有想到呢这样子却让摩西得到了拯救。有三个妇女他们参与在拯救摩西的事情上面，第一个就是摩西的妈妈，第二个是法老的女儿，第三个就是摩西的姐姐，他们用他们的巧计就救了摩西的性命。那我们在这样故事里面看到中间充满了反讽，而接下来我们看到摩西40岁以后被迫离开埃及，这样子的故事里边也是充满了反讽。在前面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摩西是在埃及的宫殿里面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到他40岁的时候他却出来要看他的同胞。所以这段故事呢在出埃及记的第二章11节到第22节是讲到摩西因为杀人被追杀逃到米甸的旷野里面去，这个把我们从埃及带到米甸，也看到从宫廷转入旷野，摩西从王子变成了牧羊人。他原本想做一个拯救者，没有想到呢却发现到两个敌对的族群都弃绝他，当他自我放逐逃到米甸的旷野里面去的时候，还被人家看作是一个埃及人。这个里面让我们看到里面充满了反讽。摩西是一个没有身份不被认同的人，而他个人的经历似乎也就是整个以色列民族在过去400年中间的缩影。以色列的先祖因为遭遇饥荒，他们逃难到埃及，住在埃及最肥美的地段，后来呢却遭遇到法老的威胁，甚至要灭绝他们整个种族的性命。照样呢你看到摩西他出生的时候遭遇到尼罗河灭顶的威胁，却被法老女儿奇妙的救起来了，在埃及的王宫里面长大受到良好的教育，哪里想到最后却被法老借故来追讨他的性命。就像埃及地再好终究不是上帝给他们的应许之地，以色列人也必须要离开。照样摩西埃及的宫殿再好终究呢不是摩西所能够久居的所在。那我们各位看到圣经在出埃及记第二章里面记载摩西的出生以后，他被带到王宫里面去，法老女儿也称呼他叫做摩西，就是从水里边给拉出来的。但是到他长大的时候呢他就要出去看看他的同胞，在这个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是有宫廷里面的斗争，是有他的长相他的种族终究不能够被 法老宫廷里面的人所认同，还是说就是权力斗争？有人就是害怕摩西可能会继承法老的地位，所以处心积虑要把他给除掉，假借一些借口就把他给弄走。所以摩西他到了40岁的时候，他就出来要看他的同胞，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还在那边受到许多的重担。所以你看到从摩西出生以前，以色列人就在被奴役的当中，整整40年的时间，摩西已经在埃及的王宫里面长大了，而这些以色列人还在那边受到各种的奴役跟迫害，还在那边遭遇各种的重担。这个提醒读者，虽然许多年过去了，以色列人痛苦一点都没有减少。斯蒂凡说，摩西心中起了一个意念，要去看望自己的同胞以色列人。这个看望我们讲到呢，就是带着善意的看望，要看看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可以在中间做些什么。摩西的地位，摩西的权力，摩西的教育，摩西的智慧，是不是能够用上派场呢？派上用场呢？能够来救他的同胞呢？在希伯来书第11章那边讲到说，摩西因着信心，他就不肯被称作是法老女儿之子，他要去看望他的同胞，要与他们来认同。可惜呢，我们看到摩西这个时候还没有预备好，还没有能够成为上帝用他来救人的器皿。摩西第一个看见就是有一个埃及人在那边欺负一个希伯来人，到底是怎么情况我们不晓得，会不会是那个希伯来人是一个奴隶正在做苦工，而那个埃及人就是那个督工，而这个恶的督工就在那边用残暴的方法来对付这个希伯来的奴隶。摩西那个时候很有正义感，像他的这个养母埃及的法老公主哈雪苏一样，就是充满了正义感，看到不合理的制度，看到不合理的对待，他就挺身而出拔刀相助，所以摩西在那个地方就把那个埃及人给打死了。不过圣经上面记载呢，摩西在打他的时候他心里面还是有顾忌的，圣经上说他左看右看，看没有人，他就把那个埃及人给打死了。他不但是没有看见人，他也没有看见上帝，因为上帝并不要人这样子来做。你看到在这个地方，两个敌对的团体，埃及人在那个地方欺负这些希伯来人。第二天摩西又出去再去见他的同胞，这一次呢却让我们看到让摩西感到很悲痛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发现到是一个希伯来人在那边欺负另外一个希伯来人。所以摩西很伤痛地发现到，原来这些可怜之人也有可恶之处，他们一面受别人的欺压，一面自己又在欺压自己的同胞。那个欺负人的还在那边对摩西的责问发出反问，摩西说你怎么欺负你的同胞呢？那人却讲到说，是谁令你做我们的领袖，做我们的审判官？难道你要杀我，像昨天你杀那个埃及人吗？摩西这个时候就感到很害怕，他想到说他杀那个埃及人的事情已经被发现，虽然他在前一天杀了那个埃及人之后赶快就把他埋在这个沙堆里面，可是这个事情很快就走漏了消息，连法老也知道了，法老就要来追杀他。在这边呢，我们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用暴力来拯救的事情，同胞不了解也不赞同，摩西因此被拒绝。这个也对我们在这个早期有关于解放神学他们的错误也有了一个更进一步的认识。解放神学他们主张用暴力的方式，用武装革命来争取这些奴隶受压迫的人自由，但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这样子做， 从来没有这样主张。奥古斯丁更早已经正确的指出来，即或摩西打死那个埃及人是正确的，但是呢，摩西既然没有得到上帝的授权，也没有得着人的允准，他这样的事情终究是不能够成功的。所以摩西被他的同胞也拒绝，他们拒绝他做他领袖，他们拒绝他做他们的审判官。这件事情呢，可能在摩西的心里面就是一直深藏的40年，一直是他心头的痛。因为要等到过了40年之后，摩西真正的被上帝给呼召出来，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做了他们的审判官，那个时候呢，摩西才真正的认识到他是被上帝所拣选的拯救以色列人的救星。那这个事情呢，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的第18章。在第2章里面记载摩西被拒绝，要到第18章里面才讲到摩西成为正式的以色列人的领袖，成为他们的审判官。你看这前后经过了多久呢？经过了40年。但在这40年里面，摩西自己也经历了很大的一些转变。我们在新约里面看到斯提凡说摩西学尽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能力，但是呢，摩西用他在埃及那边学来的那一套，就发现他说一点用处都没有。他用暴力来对付埃及人，用口才要来说服希伯来人，都不能成功，不能够达到拯救同胞的目的。他还没有预备好成为拯救以色列人民的首领跟审判官。法老听听这事情也要杀摩西，这让我们感到有点惊讶。就记得在那个专制的时代，摩西贵为埃及的王子，打死一个埃及人可能罪不至死，埃及的法老干嘛要那样子小题大做，要来追杀摩西呢？但是我们注意到摩西这一次的行动对于埃及法老来讲意义非比寻常，因为他反对奴役希伯来人，又为了一个希伯来奴隶杀死一个埃及的人，可能是埃及的督工，这是挑战整个国家的制度、民族的情感、法老的权威，当然不能兼容于法老。更何况呢，摩西的养母哈雪书可能这个时候已经不健在，加上宫廷里面勾心斗角、权力斗争，早就有人想要把摩西除掉。这件事情呢，只是给他们一个借口，要让摩西赶快的离开。所以摩西早就知道他自己处在这个宫廷的权力斗争的核心里面，当然知道自己的地位不是那么稳固的，现在更犯了禁忌，所以呢，他就惹来了杀身之祸，赶快就要逃到米甸的旷野里面去。有人说摩西这样子杀了人又逃到旷野里面去，那不是不负责任的作为吗？没有错，这可能就是他逃避刑责的一个事实。但是这个事情呢，也有点像在这个出埃及记第1章里面记载那两个收生婆在情况危急、性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在法老面前说谎，那么圣经里面并没有对他们有太大的苛责。而摩西经过40年以后再回到埃及来，埃及人也没有因为这样的缘故就来追讨他的罪，可能呢，这个事情也已经是过了追究的时间啊，就是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已经过了法律追溯的期间，所以法老并没有再用这样的事情来责备他。在古埃及呢，其实也有另外一个类似的故事，就是辛努亥的故事。辛努亥呢，原本是埃及宫廷里面的一个重臣，但是在新旧法老交替的时候，他因为惧怕谗言，结果呢，就逃到旷野里边去。按照那个故事里面记载，大概辛努亥呢，就是逃到了今天巴勒斯坦，甚至巴勒斯坦北边黎巴嫩的山区里边。但是他在那个地方虽然娶妻生子，过着非常舒适的生活，也得到当地人民的器重，可是呢，等到他年老的时候，终究还是想落叶归根，所以他就写信 回去给他的家乡的人，家乡的人再把他意思告诉给当时的法老，说这个辛奴亥呢，其实他对于法老并没有二心，他还是心系祖国，爱他的同胞的，他希望能够回到自己的国家去。后来呢，果然他得到法老的同意，就能够回到自己的国家去。这个故事当然是在埃及那边一个流传久远的美谈，但是也是提供给我们在圣经里面一个故事的背景，看到说确实有人因着某一些原因，他离开了宫廷，逃到别的国家去，但经过多年之后呢，他还是盼望能够回到埃及，回到他自己的家乡那边去。摩西逃到哪里去呢？摩西逃到了米甸的旷野去，在那边就遇见了米甸的祭司叶特罗的七个女儿，他们都是牧羊的。牧羊人呢，每一天固定要给羊群打水，给他们水喝。但是这个七个女儿可能是因为弱女子，受到别的牧羊人的欺负，结果呢，摩西就还是不改他这个正义感的性格，他就出面拔刀相助，把那些欺负人的牧羊人都给赶走了，就为这些米甸的祭司的女儿就打水，给他们的羊群都能够喝得饱足，所以这些女儿呢就能够早早的回到家。在这个故事里边，摩西他算是逃避了埃及的法老，到米甸那边去居住，在那个地方呢，却在井的旁边遇见了他未来的配偶。这边我们稍微停顿一下，看到这在圣经里面呢是一个很美丽的浪漫的故事，一个很好的母题。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有好几次呢记载有人在井的旁边就遇见了他未来的配偶。第一个就是看到亚伯拉罕遣仆为子娶妻，这个仆人就来到了哈兰的地方，在那边井的旁边就遇见了利百加，就在那里为这个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就娶了一房美丽的太太。另外呢，看到雅各，雅各呢也是因为逃亡来到他舅舅的家，在井的旁边他就遇见了他未来的妻子，就是拉结，那也是他一生里面所最钟爱的这个拉结。这个主题也曾经用变奏的方式出现在路德记，这是故事的主角呢，刚好反过来，就是摩押女子路德，她在田间拾取麦穗，就在那边遇到她未来的丈夫伯阿斯。这个故事在新约里面也有一个发展，就是耶稣来到了撒玛利亚，在雅各井的旁边就遇见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出来打水。他也提到说他的祖宗雅各曾经在这个井里面打水。这个故事把整个的在井旁遇见未来配偶的主题就升华到遇见神所差来的弥赛亚，而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呢，他也就得着了永恒的救恩。你看这个故事不是非常的美丽吗？米甸的祭司叶特罗，这个地方让我们注意到他跟摩西之间的关系。他被称作是米甸的祭司，他也是一家的家长，看起来他应该是认识耶和华的啊，认识上帝的。不过呢，他对上帝的认识显然没有像摩西后来对上帝的认识那样子的清楚明白。圣经里面记载也有一些人，他们不是以色列人，他们算是外邦人，可是呢他们也认识这一位创造天地至高的神。好像在创世纪第14章里面记载麦基喜德，他是撒冷王，他被称作至高神的祭司。当亚伯拉罕杀败列王回来的时候，他就带着饼带着酒出来迎接亚伯拉罕，而亚伯拉罕呢也把所掳来的这些战利品就分出十分之一来就献给他。所以这个麦基喜德他的地位非常的尊崇，他不但是君王而且是祭司，所以他是一位 君尊的祭司，地位非常的崇隆。在圣经里面另外也讲到，像这个亚伯拉罕，像以撒，还有雅各，他们在整个家族里边呢，也就具有祭司的地位。不管他们到什么地方，他们就在那边首先筑坛献祭，宣告他们是属于耶和华的，也带领全家的人就一起来敬拜上帝。圣经旧约里面另外提到，还有就是约伯，约伯呢也好像是这样子一个家族的祭司，他是大家长，那他也带领全家的人就来敬拜上帝，所以他会自己过着一个敬虔无过义人的生活，而且呢他经常为儿女来献祭，让他的儿女一直活在上帝这样子一个敬虔的生活里边。不过摩西对于上帝的认识呢，可能不是透过叶特罗，叶特罗是在另外的方面给摩西一个家庭的温暖，但是有关于对上帝的认识，那是由上帝自己亲自来启示给摩西的。这个叶特罗有七个女儿，这个带领我们回到出埃及第二章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这些妇女她们在上帝整个的救赎计划里边具有了重要的角色。不过这一回是叶特罗的女儿，她们是被拯救者，而摩西是拯救者。这个故事呢，带来整个这个故事的一个典范的转移。原本摩西是一个被拯救的人，现在呢，他开始要来成为一个救人的人。所以叶特罗的女儿介绍摩西的时候，就说他是救我们的。虽然他们说摩西是一个埃及人，但是呢，摩西的行动却为他后来将要做的工作做了一个预先的宣告。叶特罗的名字，我们在下一章第三章的时候会跟大家比较详细的说明。这边称他叫做叶特罗，在另外的经文又称他叫做刘耳。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再跟他来说明。那在这里呢，有几点跟大家来看到这个故事里边给我们的反省跟应用。第一个呢，就是注意到摩西预表基督。新约里面有两段经文特别讨论这段故事，使徒行传第七章还有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主要都是用基督论式的方式来解释圣经，但重点有点不同。斯提凡在寻道之前的见证里面讲到，以色列人所拒绝的摩西，上帝却差遣他做领袖和救赎者，用这个来预表基督也是被以色列人弃绝，却被上帝选立做他们的救主。而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则从另外一个方面来强调摩西的信心。摩西的信就像基督一样走十字架的道路，他宁可舍弃王子的身份，与神的百姓一同来受苦害，他愿意为上帝来受凌辱，胜过埃及宫廷的荣华。他离开埃及不发王怒，因为他就像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一样，他信那看见不能看见的基督。旧约里面的摩西，他的信心就在于他对于基督的一个认识，虽然这个是从信心里面带出来的，不像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是从基督的作为上面可以来认识他。这其次呢，就是我们看到在这故事里边家庭的支持很重要。摩西是一个受挫的英雄，他被族人拒绝，被法老追杀，在一夕之间失去他的身份、他的地位、权势、财富，甚至自我的肯定、人生的抱负。当他来到米甸的时候，表面上看是他救了米甸祭司的女儿，实际上面呢，是这个家庭救了他。摩西也因此进入到了家庭的生活，特别是他的岳父米甸的祭司叶特罗提供给他肯定、接纳还有家庭的温暖，让他在这个新的家庭里面能够疗伤止痛，重新建立。家是我们人最宝贵的一个资产，是我们最大的支持系统。人出生的时候 就被交在家人的手里边。人死亡的时候呢，家人陪他走过最后的一程。人生最得意的时候，首先就是要告诉家人。人生最危难的时候，也唯有家人在旁边来陪伴。有学者指出，摩西在这个期间学会了做丈夫、做父亲、做牧羊人，这都是常常被用来象征是上帝跟以色列民之间的关系。上帝是以色列人的丈夫，上帝是以色列人的父亲，上帝也是以色列人的牧者。而摩西就是在家庭的关系里边能够学习做丈夫、做父亲，也在这个家庭里面他学习做一个牧羊人。在这方面呢，他学习认同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也都是牧羊人，但更是在这个家庭里面得到了这样子一个家庭的支持。对我们来讲，这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上帝的时间。受苦难的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还要受苦多久呢？人哀叹还要多久？人哭求为什么上帝不现在就拯救我？但上帝的回复总是让人焦急。上帝的时间看起来好像总是比人要慢。摩西看到以色列民受苦，立刻就动手拯救，但是上帝要他再等40年。但是神的意念非同人的意念，上帝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早就告诉亚伯拉罕，以色列要在外邦的国家受苦400年，然后再回到应许之地。果然以色列民在埃及那个地方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他们就出了埃及。所以上帝的时间是有他自己的定规，不在乎人的焦急快或者慢。但是呢，在这400年里面，上帝的恩手并没有离开以色列人，他仍然在那边保护，在那边眷顾。当人在那边受苦的时候，他们哀求上帝，圣经上面记载说，上帝听见，上帝看见，上帝也知道。当他听见、看见拯救的时候，他就施展他的救赎的作为。我们今天到这边，谢谢大家。等耶和华的山，等下